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一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耶稣一直在第一章到第十章去讲明白在人生命里面王的角色究竟是什么。所以呢，先前那十章圣经里面呢，经常都是提及到人和耶稣的关系是怎样，人对耶稣的认识，人对神的认识，原来往往都是神对人的期望呢很大差距。但是耶稣呢一直是忍耐，一直呢在这里去等候着人去明白究竟神的心意是怎样。直至到第十一章开始呢，耶稣就进入耶路撒冷，咁呢佢就差遣门徒呢去为佢预备一隻驴驹子。首先呢，我哋去睇第十二节去到第十四节先，我哋一起读呢几节圣经。好，预备起。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只因为不是收无瓜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哇，这段经文呢，在耶稣众多的讲论、言论、神迹的里面呢，我觉得呢真是很惊吓。在我们认识耶稣的过程里面呢，几乎呢耶稣是未曾试过这样呢去对着一棵植物去作出一个宣告，作出一个审判。圣经里面呢提到呢第二日，我们一定要交代一下呢究竟之前发生什么事。第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了。我们呢就问一个问题，上次呢四月尾那个讲道的结论呢，那只驴驹子呢不知道去了哪里，大家有没有找他？大家有没有试过找这只驴驹子？耶稣用完之后去了哪里呢？没有，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耶稣就是这样骑着这只驴驹子呢就进入了耶路撒冷。跟着第十一节说，耶稣入了圣殿，周围看各样的物件，但是呢当时已经是天晚了，即是说一定是六点钟过后，他就跟十二个门徒就出城，就往伯大尼。伯大尼呢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周边，有几个城邑。第二日呢，他们就从这个伯大尼就出来，跟着耶稣就肚饿，他就远远看到这个有一棵呢无花果树。但是这棵无花果树呢很特别的一个情况。我想大家呢要有些观念才得，无花果树和我们一般看的植物是有少少不同的。大家有没有见过无花果树？有些有些没有，可能呢无花果树未必会在香港见到都不定。无花果树的特性是怎样的呢？一般呢我们说结果子呢在情况是怎样的，开花结果嘛，开花结果，但是我们很少留意叶子的。但无花果呢，就无花果树那个 成长呢就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植物有些不同。无花果树那个成长呢就是它出了果子，有个果子它才会有叶的。即是说如果你见到叶呢，什么意思啊？你一定会见到果子的。如果它没有果子，根本它就不会有叶长出来的。行不行？那个次序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要将那些开花结果这些的观念呢摆在一边先。无花果树有这个不同的特性。那呢耶稣远远呢就见到，哇，这一棵无花果树这么茂盛，出晒叶了。咁应该系点啊？应该有果子啦。不过当时呢圣经补充咗一句， 因为当时呢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即是说那些无花果都还未出晒的，应该还有得出的，还可以有空间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看那个圣经的时段呢，这个时段呢，如果从时间性呢，耶稣是上十字架之前一个礼拜发生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当时在个气候上面呢，应该是刚刚完了冬天，一个春天，春天的中间至到末期来的。即是说呢，去到春夏，夏和春之间那段时间，极有可能呢是一个收无花果的收割日子。即是说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在正常的情况底下，一定有无花果有得吃的，一定有。虽然那个时候未是收割的时候，但是一定有得吃。但是这一棵无花果树呢，只有叶子，就不见到有果子。耶稣呢就对这一棵的树呢有一个这样的对待。圣经说什么呢？耶稣在当中呢找不到什么，就只不过有叶子呢，他就对无花果树说了，从今以后的十四节，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这句说话呢，门徒呢也听见了，不以为意啦，不以为意。因为当时耶稣呢，他是第二日上午呢就出了去伯大尼，做什么呢？第十五节我读给大家听，第十二到十四节呢就卖下关子的了，好像就没提了，跟住呢就去到第二十节先再提的。好，请听我读出呢第十五到第十九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殿里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十八节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今天我透过这一段经文，我希望我够时间去处理无花果树的结果，第二十节打后。但是我的重点呢，其实整个重点是整张圣经都是讲着耶稣的权柄。如果我们从第一节去到第十一节，就是耶稣他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这个过程，大家看到耶稣的权柄在哪里？耶稣是吩咐，是吧？记得了，耶稣呢他是用这一只未曾有人用过的驴驹子，他要骑上去进入耶路撒冷，他要以一个王的身份来到去让众人都知道他就是那位你们等着的弥赛亚。不过跟他们心里面有期望有些不同，耶稣对人心灵里面对生命的期望呢，是人愿意去信服啊。所以呢，在上一段经文第一去到第十一节呢，大概都是讲着这只驴驹子因为他要用的缘故呢，没人可以拦阻的，是不是啊？门徒问嘛，喂，你叫我入去找只驴驹子生在这个城外那里，咁如果有人问我，你做咩啊？咁耶稣话咩啊？主要用他。哇，犀唔犀利啊？呢个系权柄嚟嘅。咁门徒点做啊？门徒冇问长问短，得唔得噶？系咪真系噶？如果真系唔俾点先咁？嗱，你听唔到耶稣咧有同门徒有呢一方面对话，门徒就喺当中学习一个功课啫。你就去信服神的吩咐咯。耶稣就是按着他的吩咐他的指令，门徒顺从， 连只驴驹子都顺从，连你都去管理呢只驴驹子嗰个人啊，佢都愿意放低，主要用他。而且咧，耶稣佢喺后边咧下文咧，喺第二十节去到第二十四节咧，其实都系重复翻第一节去到第九节，人主要用呢只驴驹子呢一个过程，因着信服，因着信嘅缘故咧，事就成了啊！我哋唔太复杂讲，不过我想将个焦点放翻喺今日我要讲论嘅地方。我哋要依靠耶稣嘅权柄，点样依靠法呢？我今日咧会同三方面咧同大家去睇。嗱，头先咧我哋讲嗰个无花果树咧，我哋暂时要停一停，因为呢一度如果按着文理嘅铺排咧，耶稣系冇交代嘅。去到第十五节咧，耶稣就入咗耶路撒冷，即系话呢个过程啊，即系无花果树备受咒诅嗰件事咧，就系一个过程嚟嘅。咁跟住第十五节咧，耶稣就入到去呢个耶路撒冷，而且入咗去圣殿里边。耶稣做咩事咧？嗱，耶稣嘅权柄出嚟到。耶稣有咩权柄？耶稣入到去，佢就赶出殿里边做买卖嘅人。哇！我哋都好难想象啊。仲有啊，推倒兑换银钱之人嘅桌子，同埋万甲子嘅人嘅凳子，连嗰啲人攞住去嘅器具喺侧边经过嗰啲人啊，都要赶出。你睇唔睇到呢一个图画啊？我哋要有啲想象力先得。耶稣带着嗰个权柄，佢嚟到去推倒晒、赶走晒所有喺殿里边做紧一啲不恰当事嘅人。我想请问咧，你有冇想过咧，耶稣佢点解要咁做咧？第十七节，佢行动咗先至讲论噶。第十七节话，佢就教训佢哋。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我问大家，这番说话跟谁说？跟你说？跟我说？抑或呢最有反应的人说？我们很易看的，看圣经这么看。你怎知道呢这番说话跟谁说呢？最有反应嗰、那个嗰、那个就係啦。嗱，如果你係最有反应嘅时候呢，即係话你里面都可能好多买卖喎。嗱，如果我从圣经里面睇，我哋唔好落到去应用先啦。如果我就从圣经里面嘅从按照释经嘅过程呢，第十八十九节呢就係、是、針對嘅对象。祭司长同埋文士听见者话，就想法子除滅耶稣。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呢一个系一个几咁可怕嘅局面？喺个殿里边，本来呢个殿我嚟做咩嘅呢？如果从耶稣嘅讲法呢，就系、是、我嚟祷告嘅啫。咦？唔系我嚟献祭咩？点解我嚟祷告啊？点解耶稣话我嘅殿系我嚟献祭嘅？咁耶稣冇咁讲。耶稣话咩话？我再重复一次，我哋一齐读第十七节啦。第十七节，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么？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耶稣对圣殿嗰个嘅期望，对人入到圣殿嗰个期望系咩呢？又咦？点解唔系献祭嘅？应该系献祭嘅。如果你睇翻上文咧，喺殿里边有乜嘢啊？有钱嘅，即系有人奉献啦。有买卖嘅，买卖来做咩啊？嗱，你睇翻上边有鸽子啊，即系话有献祭嘅动物嘅，冇问题啊，照计系嘛？但系咧，耶稣却系严厉地将呢啲买卖嘅人， 換錢的人，即是說那些兌換店的人全部趕走了，連那些擺貨物那些擺錢那些凳啊台啊都要全部離場啊。如果我們從這個的方向來看的時候呢，耶穌是想糾正當時這個聖殿那個的目的是什麼。如果耶穌說這個就是萬國禱告的殿，就是說呢一切行動你一切禮儀背後那個意義和目的呢，就是為了祈禱，就是為了跟神去建立關係，就這麼簡單。你試想一下，如果我們今天講禱告呢，可能我們都不是那麼著弱的，近排你有沒有禱告啊？近排你有沒有為什麼祈禱啊？近期呢你有沒有什麼事呢好想弟兄姊妹為你祈禱啊？我們最多是這樣的。我們有時呢在想呢，我們 很多時會為了一些事，為了一件事來到去做一件事的。祈禱為什麼先？如果沒有事不用了。我很恐怕我們會落在這些咁相，即我哋叫相對主義，亦都係因為咁嘅緣故，我要咁咯。啊，我肚餓，因為咁、啊、即係咩意思啊？我要食飯啊，因為我肚餓。肚腹為食物，食物為肚腹。呢、這、一個過程係咪唔啱呢？嗱，如果我哋從屬靈嘅角度咧，係有問題的。如果呢個殿係稱為萬國禱告嘅殿咧，如果我哋從舊約聖經嚟睇禱告咧，好簡單。以色列人几时祷告？如果大家看诗篇就明白，在诗篇里面提到祷告呢，都离不开三个范畴。第一呢，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呢，是值得尊崇的，所以我要敬拜他。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主日崇拜回来呢，我们不是因为要履行一下那个宗教礼仪，哦，主日崇拜嘛，不是回来崇拜唱诗歌，不是啊，是因為我們每日每時每刻都可以崇拜的嘛。當然我們今天主日呢，是一個特定的時間，是主的為我們設立的聖日，是稱為安息日。在詩篇第二個範疇，我們要祈禱的原因是什麼呢？是有些事發生的，感恩。我們的主因為帶領我們經過了很多的困難，所以呢，我們要開一個感恩聚會，開一個讚美會去敬拜他。有原因了，這個層次有點不同。第三個原因是什麼呢？認罪。就是因為以色列民犯罪，離開了神，但是神仍然沒有放棄，所以我們需要去回神的面前來到去認罪禱告。如果我們按照住耶穌這一個的宣告呢，這一個禱告是什麼意思？就是你們每一個以色列民一直以來等候著一個救贖主。因為當時猶太人他分散了在任很多地方，為什麼分散？因為他們國破家亡，他們沒有了自己的國土，他們做二等公民，還有他們要復國，他們想著現在我們受著羅馬政府的管轄，我們沒有自由，我們的聖殿，我們的會堂都是人家通用我們建立的。一直以來以色列人猶太人就是等候著這個尼賽亞的國度，所以這個殿呢，就是我們祈禱的，去仰望神，去等候神的救贖。但是当时这个殿他竟然来到去做了买卖，兑换银钱，卖鸽子。如果我们心水清的呢，没坏啫，那殿里面应该除了祷告之外还有些献祭的事的嘛。那如果你看回背景， 我长话短说，因为这些背景是你可以知道的。是什麼呢？為什麼會有兌換銀錢這件事呢？因為那些錢幣的問題，我曾經講過一次，就是那些錢幣呢，因為在聖殿的奉獻呢， 有些情況是需要用到某一個貨幣的國籍的貨幣呢才讓你入那個奉獻箱。如果從猶太人的角度呢，我要用回、一些他連德，或者呢用回一些他們自己認為聖潔的一些錢幣 貨幣。如果從一個商業角度呢，在這個兌換銀錢的過程裡面就可以取利。你明白我意思嗎？明白啦，這些大家生活在香港一定明白。當你一有兌換銀錢的買賣的時候呢，中間就會有人取利的。而且呢，下一步那些賣夾子啊的凳子，即是用來晾貨那些器具，這些全部都是一些新材的過程來的，一些新材的工具，好可悲啊。即是如果你整個店裡面呢很嘈雜，我相信不是因為那些動物嘈雜，可能有人講價啦，好像街市那樣，聖殿就變了做一個商業的工作。所以耶穌入到聖殿的時候一言不發，第一件事他見到就立刻做這件事趕走了，但是當時沒有人阻止他，你有沒有留意？沒有人按住他，沒有 secure 的、沒有保安的。為什麼？如果大家看資料呢，當時管理聖殿的大祭司就是叫該亞法。這個該亞法厲害，他是一個非常有商業頭腦的一個大祭司。對不起，我這樣說應該不會太難過、我無意將自己比較、如果站在台上這個傳道人很有商業頭腦的，幫教會賺錢的，幫教會投資的，幫教會呢怎樣去兌換銀錢呢，去從中取利，等我們的庫房多些錢，那天真是弊家伙，即刻被神擊殺一次。你聽下神多憐憫，當時這個殿就是這個大祭司該亞法管轄底下，他設立了有很多殿外給外邦人呢來到去敬拜的，大家知道外邦人不可以入去院宇的嘛，一定要在門外，他就是用這個這樣的門路呢，從中呢有更多商業的目的，令到他自己的名聲呢，令到這個的他的庫房的錢銀呢就不斷增多。所以耶穌去評估他們這個做法呢是一個賊窩。什麼叫賊窩呢？這個很恐怖的，聖殿變賊窩，即是說這個地方呢並不是那些敬拜神的人聚集的地方，是那些呢貪婪自私只是顧著利益的人呢聚集的地方。聖殿聚集的地方沒有了一個敬拜神的中心，沒有了一個敬拜神的目的。我覺得呢這一方面呢真的很值得自省。所以第一方面呢，我們要依靠耶穌那個的權柄。你看看耶穌呢，他很希望清理我們裡面。使徒保羅呢在哥林多前後書都提到，原來聖殿呢如果從一個物質一個的建築物的角度呢，就是我們一個聚集的地方，好像我們這裡這個我們可以說是一個聖殿來的。這個教會就是信徒一班被主呼召的人一個聚集學習敬拜侍奉的地方。但是從一個屬靈意義來看，原來我們這個人就是聖殿，我們裡面的心田也都是聖殿，我們的主我們的神很希望進入去我們裡面。怎樣啊？不是我們敬拜他，不是他敬拜我們，不要 搞錯。如果這樣的情況底下呢，我們的殿呢要時時保持清潔。你看看耶穌呢，他最著緊什麼？他很著緊人的生命，他很著緊一件事背後那個的目的是什麼。他一點都不姑息當時在殿裡面做買賣的人， 佢冇客氣講：喂，做埋今日好啦，清場㗎啦，聽日嚟㗎啦。佢冇。我哋屋苑呢、居屋嚟㗎，我度啊，最近呢就連咗張通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樣收到啊。嗰張通告呢就好簡單嘅啫，佢話呢、因為呢防、消防啊，消防處呢就將會嚟巡樓，所以恳請各位嘅住戶嚟到喺呢段時間裏面，聽住喎，喺呢段時間裏面就清理你門口嗰啲嘅鞋啊、地氈啊、單車啊、晾嗰啲衫啊、雜物啊，你哋有冇咁收到通告㗎？通常我哋唔理嘅，但係呢一次呢佢寫得好清楚㗎，呢次一定要理㗎，因為呢消防處嚟巡啦，唔係我哋大廈嘅物業管理處嚟巡啦，呢個係好影響到嗰個消防條例，影響到出唔出牌俾嗰個管理公司㗎喎，所以懇請各位住戶合作，過咗呢個時段呢就可以解封㗎啦。弟兄姊妹，你有冇收過咁嘅通告？我都睇到嘅時候真係啼笑皆非，我落去樓下問個管理員，係呀係呀，呢段時間緊張啲，大家合作合作。弟兄姊妹，我哋裏面嘅生命係點樣？我哋日常嘅生活同我哋返嚟敬拜嘅生活應該係一致㗎嘛，理應係一致。因為點解呢？因為我哋唔係做俾人睇，所以呢聖經裏面特別耶穌提到，耶穌進入聖殿呢，佢冇經過人同意嘅，佢冇預先開通告嘅。聖經裏面提到呢，我哋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唔好因為你一時嘅貪念、一時嘅買賣嘅利益呢，嚟到去摧毀咗我哋敬拜神嗰個原意。我哋嘅聖殿啊，係稱之為萬國禱告嘅殿，即有時我哋都要糾正我哋返嚟教會嘅心態。如果我哋從聖經耶穌嘅講法呢，這個殿係稱之為萬國禱告嘅殿呢，即係今日都生效。聖經提到教會嘅目的係咩呢？好簡單講兩件事。第一件事呢，就係我哋要將最高嘅榮耀呢歸俾神，所以我哋呢一班被主呼召嘅人，我哋要時時崇拜主。第二個目的就係傳福音，所以呢我哋要練好我哋嘅內功，點樣嚟到去傳福音。我哋講落去，第二方面呢，我哋睇落去即係再返轉頭睇。我哋留心呢門徒呢對耶穌嗰啲說話嘅反應。第十四節，耶穌當佢對於棵樹講完之後，從今以後永遠冇人吃你嘅果子，喺個門徒聽到。跟住呢中間有一段插曲呢，就係頭先我哋講耶穌進入聖殿佢做嘅事。跟住第十八節、十九節就係講嗰啲最有反應嗰啲人咩人啊，就係嗰啲祭司長啊、文士啊，咁佢哋冇履行到佢哋應該做嘅職位，佢哋嘅職份。耶穌第十九節話佢每天都出城，你會唔會覺得好奇怪？點解耶穌佢唔坐喺個殿裏面？耶穌坐喺個殿裏面，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咁咪幾好？啲人仲敢喺度擺檔，係咪啊？你睇下天光墟，如果經常動個紙牌到，啲人都唔敢擺，何況有嗰啲小販管理隊喺度睇住。聖殿都一樣啫嘛，聖殿你想杜絕嗰啲人做買賣、兑換銀錢好易啫。耶穌你一場嚟到咯，你咪喺度擔張凳坐喺度咪得咯，啲人咪唔敢做買賣咯。但耶穌冇咁做。第十九節，耶穌每一天嘅晚上呢都出城去。耶穌呢，我哋如果我哋用今日嘅語言呢，耶穌呢係好有政治智慧。耶穌佢嘅出現呢，喺每一個時段嘅出現，人對佢嘅期望都唔同。佢有關入室弟子跟佢咁多年，佢都唔，嗰班門徒都唔知道佢嘅心意。你有冇留心啊？耶穌三次預言自己要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啦，班門徒做咩啊？爭論誰為大啊？ 他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呢，很容易就转了下去一个政治的角度。他们只是想着耶稣你走了，那谁坐你的位置？其实以色列人都是这样想的，耶稣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救主，为什么你这样的姿态的？做仆人的，跟罪人一起吃饭的，成日掂埋嗰啲污糟邋遢嘅嘢嘅，啊，点解咁讲啊？嗰啲盲啊，嗰啲天生有缺陷啊，有血漏病啊，全部都系嗰啲我哋犹太人唔会掂嘅嘢嚟嘅，你做晒。佢哋心里边系谂，如果耶稣你系嗰位圣洁嘅神，你唔会做呢啲嘢。你睇下人嗰种嘅私欲几厉害。其实耶稣一直以来呢，他都是要将人的心思意念呢来到去改变。你不要想着用你的期望来到去操控我的行动，这个是耶稣说的。耶稣一直以来都是我行我素。如果人对耶稣的要求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呢，耶稣一定会你都去做的。醫病記得趕鬼，這些是全部在從一個肉體的角度轉向一個屬靈的角度。但是來到這一步呢，耶穌是絕不妥協的。你看看耶穌入到聖殿做什麼，就是知道這一班人發生了什麼事，你們根本就將這個屬靈的聖殿成為了你們逃離的機會，即是利用緊宗教的儀式，利用緊宗教那種的權力權柄來到去逃離，來到去滿足自己的私欲。而且這一班人呢不是平民來的，你看看這裡是祭司長，即是在宗教的角度裡面是最有權力，可以說是最有權柄的。耶穌他就是挑戰他們，所以這一班祭司長和文士聽見這一番說話的時候，他們就想法子除滅耶穌，但是他又怕耶穌。剛才我跟大家說門徒要留心耶穌的說話，如果我們從第十四節開始，耶穌就坐這一棵無花果樹，跟著耶穌就說，聖經裡面說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跟著耶稣就教训他们，跟着耶稣他没有停在圣殿，日以继夜，夜以继日。他一晚上当个圣殿一关门的时候，他就出城。这个也是耶稣往常要做的工作的，他要安静，他不想被每一个人误会了他入到来耶路撒冷是为了你们的政治目的。所以耶稣必须要呢在一个适当时候呢要离开人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要学习留心神的作为，留心神的说话。其实每一讲的一句说话很简单，但如果我们放在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发出无穷的权柄。我们看看下面，你就知道我想讲什么了。好啦，我哋睇下第二十節開始。第二十節去到第二十四節，我哋一齊讀啊。好，预备起。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就坐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好啦，跟住第25、26節呢，是一个后话， 一陣間一定要去有結尾的時候跟大家分享。剛才跟大家分享到耶穌他對那棵無花果樹的一個咒詛，我們看回整段經文，我們覺得是非常詫異。如果我們從一個屬靈的角度去看耶穌這一番說話，其實耶穌是對這一棵樹作出一個審判的宣告，幾可怕啊。你記不記得耶穌的說話呢，在他行事的事蹟裏面，耶穌的說話是帶著什麼權柄啊？醫治啦，平靜風浪啦，趕鬼啦，是不是全部都是對人的造就來的？耶穌基本上他沒有主動的，大部分他不是主動行神蹟的，是那個需要人對他的要求和期待。但是唯獨是這一次，耶穌對這一棵無花果樹的咒詛和宣告，耶穌是主動的，幾可怕的。即是說耶穌的權柄是能夠掌管大自然。我們一想，平靜風浪，是吧？跟著呢，如果你有病，醫治你；如果你被鬼附，我趕鬼，是不是？這個是我們在一到第十章在馬可福音裡面一路看到。但是第十章第十一章這裡，耶穌竟然是對著一棵植物，一棵呢我們應該是當時巴勒斯坦地很常見的植物，他作出一個審判的宣告，我要你死，你都要死。當然耶穌這一句說話不是對人的生命，他是對著這棵無花果樹。如果大家看回《彌迦書》第七章那個的背景，無花果樹一直在舊約聖經裡面都是形容到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他就是那棵無花果樹，他本身他的目的、他的存在、他的任務，他就是要去榮耀神的。他看到一個成長、開花結果、葉子、收割，全部都是一個過程來的。神對人有期望，神對這棵植物都有期望，但是當他見到這棵無花果樹的時候，只有葉子不見果子，他就對著這棵樹說，從今以後永遠沒有人會吃你的果子。你說是多麼可怕的一個宣告。不過這樣，耶穌他要讓門徒看到他這一句說話那個權柄，他是掌管生命、掌管生死的主。等於先前我們看到有死人復活這件事，是吧？我們會問耶穌，為何你不給個機會棵樹啊？他今次沒有果子啫，可能下一輪有呢，可能下一年有呢。耶穌沒有交代，但是門徒就將耶穌這個的行動呢放在心上。而且呢，當時彼得呢他有這個觀察，彼得就想起耶穌的說話。哇，弟兄姊妹，你羨不羨慕啊？我們何時會想起耶穌的說話呢？彼得在一個什麼情況之下去想起耶穌的說話的？他就是見到了，他有留心啊，他不是只是掛著跟著耶穌的，他都有聽耶穌講說話的，他都會留意耶穌曾經跟什麼講過說話的。耶穌入過聖殿，耶穌對著棵樹講過話，跟著出回來的時候，第二天即是第三天的，你這裡他就見到這一棵無花果樹連根都枯枯埋。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為什麼聖經你提到連根都枯埋？因為他要去強調 耶稣讲那句说话那种肯定性。耶稣说呢，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即是说这一棵没机会了。这个是耶稣的权柄呢？你不要将耶稣的说话呢当等闲啊，弟兄姊妹。哎，耶稣会体谅我的，耶稣知道的，耶稣当然知道啦，耶稣当然体谅啦。不过你有没有评估那件是什么事呢？如果耶稣对于这个进入耶路撒冷入圣殿这件事看呢，耶稣是紧张些什么呢？耶稣是紧张圣殿里面做着什么？如果我从两方面看，简单，即是说耶稣入到来教会，看看这个教会做什么先，看是不是讲圣经先，看是不是学习先，看是不是团契先，看看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怎样先。如果从一个属灵进入内室的角度来看呢，耶稣就进到去我们里面看看了，这个范景文看看你里面怎样先，是啦，讲话振振有词啦，但是私底下生活怎样呢？谁知道啊？有时连你枕边人都未必知道啊，弟兄姊妹，连你的枕边人都未必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耶稣知道，耶稣无所不知，耶稣当然啦，耶稣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污糟东西，但是耶稣同样知道我们心灵里面的困难是什么。所以你不需要太过自救的，每一个礼拜回来抹饼聚会，弟兄姊妹知道多享受，能够在一个地方安静，见到跟身边认识的弟兄姊妹一起去敬拜，一起去纪念主，安静，不是只有一个人站在上面听我讲嘢，几咁宝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不是耶稣的怜悯和恩慈。你有一日能够回到来抹饼聚会，你就珍惜那日的机会纪念主。当然有弟兄姊妹有你的困难，我不知道，你自己才知道，你要为自己的灵性，为自己里面这个殿来到去出一些力才行，要付一些代价的。什么代价啊，弟兄姊妹？你看看圣经怎么说，你要推倒那些兑换银钱那些事，里面的贪心就是最难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东西。你那个物欲主义啊，这里不是在说这些买，心里面成日都在想这些 S 两栋的东西，我们真的要很小心。香港是一个非常之复杂的城市，不单只是商业那个的货币自由，连我们时间啊、金钱运用啊、交友啊，你都可以非常自由。我们要教弟兄姊妹怎样看这件事，怎样去看圣经，怎样释经。你可以讲很多人用一节圣经就可以将他的论点无限放大，这个就是我在圣经里面的理据了。哇，是的，你不讲又自可，一讲又几次，这样徒听徒说。我認識得有位弟兄，他在他有一次呢是想出書即是那位的牧者又是博士級那些那他們出書呢原來不簡單，真的要過很多關，過編輯啦，過評審啦，看看你那些 reference 那些註腳，你那些研究，看看你是自己那些心得啊、亮光啊，抑或是有根有据，即是你不能够空口讲白话的，我认为这样就这样咯，那不得。他出书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有根有据，搞了成年几，最后改了很多东西，要修订很多东西， 跟住嗰本書就面世。佢想講咩俾我聽？你依家喺網上睇嗰啲資訊啊，全部係冇經過修剪嘅，冇經過編輯嘅，冇經過平衡嘅，完全係我嘅分享嚟嘅啫。所以話，誒，睇下人哋點睇先，得咪睇咯。但係如果你將人哋嘅睇法成為咗自己嘅睇法咧，我勸大家，你真係要三思。所以我好怕咧喺網絡世界裏面你太長時間，你睇下世青杯都仲得。你如果浸淫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面，你想攞料咧，你真係要好小心。你點樣篩選咧？我俾大家聽，你點篩選？依家談論緊咁多嘢，好多人中意聽啊邊個講嘢，好多人中意睇邊個嘅報導，中意咩叫中意咧？近朱者赤啊，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我哋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跟住点啊？有啲嘢我哋要掉头走，但有啲嘢咧，另一方面，我哋要同嗰啲清心祷告主嘅人一同去追求嗰啲信德啊，嗰啲神嘅事、属灵嘅事，追求点样睇圣经，上主日学，翻好你个团契。如果我哋唔系个灵命咧，就会走下坡。人哋咁讲，我哋咁听。哇！人哋啊，好犀利噶，人哋啲言论啊，好好啱听啊，梗系啱听啦。百花齐放，点会唔啱听？烟花好唔好睇啊？梗系好睇啦，百花齐放。但系过眼云烟，冇内容嘅啲嘢可以。我求主帮助我哋。呢一段经文，耶稣讲紧佢嘅权柄，佢系要纠正我哋。回到嚟神的殿，进到去自己里面那个殿是怎样，我们真的要好好省察自己。去到最后我们不太明白，不过我想留下下个礼拜先讲，因为不够时间。我们会问为什么耶稣在第最后那两节无情情去提到饶恕呢？我想给大家一个礼拜时间去回去看看，好吗？你可以从第二十节开始看，一路看到第十六节。为什么会讲饶恕？跟饶恕什么关系？会不会饶恕这个功课是拦阻着我们同神的祷告，同神的关系？好，我们一起祈祷。我们很多谢主今天早上让我们一同去敬拜，去思考。我们看到你的教导很直接，你毫无隐瞒，毫不客气，但你都看到主你对人，对人生命那种的重视和怜悯。你好看重我们里面究竟发生的什么事，你好愿意去清理我们里面很多的杂质，以致到我们能够将你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去活用，去荣耀你。或许我们现在里面有很多东西拦阻我们亲近你，甚至有时会很拦阻我们去敬拜、侍奉、参与教会的聚会。主啊，倘若有的时候，恳求你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晓得去分辨，晓得来到去取舍。我们求主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